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好，最后道题，我们也做，哎，最后呢，咱们看过了吧？他说作者认为，哎，最后咱们有做，看一下，最后呢，他说作者认为，那么美国的经济90年代复苏，他 attribute to 归因于什么 ？OK， 也就是说找原因吧。美国经济90年代除为什么复苏了？来看一下这句话怎么切分。你从那个自我怀疑让位给盲目自信那以后，这全都是指盲目自信的典型啊。这帮人的态度观点，他们讲的事儿是全作者否定的，就是那个引号里面的事儿，是不是三句话是全作者否定的，是这样。因此那里面出现的字样是不是全都不是答案？来看一下，咱们看一下 A 选项。 A 说经济周期的轮换，先不是没看到这个说法吧，先不用看它。看一下 B 说这个工业的改变结构，改变结构是不是说了，是不是第一个人引号里面第一个人说美国经济改变了结构吧。好，所以这家伙说的观点是不是肯定不是经济复苏的原因，作者批判他的对象吗？错。看一下 B 呢， C 呢， C 说这个增强的这个经济管理，哎，经济管理是不是最后那个引号最后一行，他说美国经济管理的黄金时代吧，经济管理是不是也是错的，因为他是作者批驳的对象。看一下 D 说教育的成功，通篇也没看到教育的字样嘛，这 D 叫做无中生有，教育先不要说。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怎么找，来看一下这道题明显定位在最后一段，是不是这样？咱们先把最后一段的首句看一下，作者说 How things have changed， 这事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，然后叹号。好了，上文啊两段都在讲美国经济很糟糕，80年代很糟糕，是这样。然后第五段一开始作者说经济的情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，而且又有叹号，请问作者是不是对于90年代美国经济的复苏感到很兴奋啊？他是不是很兴奋？这事情变了吧，很高兴。而这儿没有出现经济复苏的原因吧，所以你必须还得往后继续看。看后面，他说95年的时候，美国 look back 往后看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五年期的稳固增长 solid growth， you know。 而同时呢日本怎么样了呢？ struggling 却在挣扎。哎，这句话能够看懂，就美国很牛，但日本完蛋了吧。90年代初的时候这样，咱们知道90年代的时候美国进入到新经济时代，就这个电脑啊、芯片、软件业、娱乐业占了主导了吧。娱乐业在94年的时候它的产值超过了汽车业，就在美国拍大片挣的钱比汽车工业的钱还要多，因此它进入到一个新经济，就这种新的这种像什么电脑啊、芯片啊、计算机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经济时代。因此它重工业已经不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主体支柱产业了，所以这时候而日本在这个时代大潮里面，它转型比较慢，它还是靠制造业，还是靠电器，是吧？而这时候像中国这样的廉价的这种劳动力的这种市场已经出现了，中国的再造电器了，日本人是不是竞争不过中国啊？造电器是这样，中国那些工人们，你像深圳的那些工人们，一个月干得很辛苦，一天干16个小时，一个月工资才700块钱，是这样。而日本人工资非常的高，因此他竞争不过中国，因此美国的芯片业超过它，它制造业赶不过中国，因此日本就衰落了10年。然后在91年到99年，日本整个10年所谓的丧失的10年，日本整个10年没有增长过经济，这样还在衰退。因此日本完蛋了，而美国又很牛了， OK， 美国复兴了，就是很兴奋。这句话就算你没看懂也没关系，为什么？95年是不是还举例子了，举细节了，他只要说到这句话，95年这样的字眼一出现，你就明白了美国很牛的意思呗，是吧？这句话你不用看懂也可以，看下一句，他也没有说原因，看下一句，他说 Few Americans attribute this solely to， 很少有美国人， few 表示否定，没几个美国人，很少有美国人把这一点 this， 这个 this 是不是指上面整个一句话呀？美国经济的复兴吧，很少有人把这一点美国经济的复兴单单 solely 表示单单仅仅，而仅仅归因于 obvious causes， 这些如此明显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 such as 连用吗？比如说 devalue 的 dollar 贬值的美元，以及 turning of the business cycle 以及经济周期的一个轮换吧。来，这句话体会一下很关键，为什么这出现 attribute to 是归因于啊？也就找大家的时候跟这儿找啊，来看一下，他说很少有美国人把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如此明显的原因，比如说经济周期的轮换和贬值的美元。我问你，作者认为美国经济复兴是不是两个原因造成的？贬值美元和经济周期轮换，是不是？当然是了。 OK， 你体会下这句话，很少有美国人把这一点归因于如此明显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作者是一种态度、一种观点、一种感觉， 叫做众人皆醉我独醒啊，就是这美国经济复兴这么明显的原因，第一美元贬值造成的是这样，第二就是经济周期的轮换造成的，就这两点很明显，而美国人是不是很少有发现的啊，这帮家伙都盲目自信吧，这样很少有人把这个归因于如此明显的原因，这是不是就我发现了，作者发现了是这样，而别人很少有人发现吧，所以作者认为他的成功就是这两个原因，而原文说的是两点，而咱们选项 A 给了一点，说经济周期的轮换，我问你这叫扩大范围还是缩小范围，这明显是缩小范围的吧，我们还记得吗，缩小范围的是不是是答案啊，这答案就是 A 吧，原文说两点吧，贬值的美元和经济周期轮换，他这只说一点，我说经济周期轮换也可以吧，所以答案就是 A 选项， OK， 你得明白它正确选项是怎么设计的，这样你的能力才会提高，是这样，我们知道美国就日元一直以前一直很牛的，像80年代日元很坚挺的，这样结果我们知道88年有个广场协议，在美国的纽约的广场饭店然后开了个会，然后美元开始大幅贬值相对于日元，这时候日本经济就拖垮了，你发现了吗，所以美国特别坏，他通过就货币的，因为全世界的货币大多数跟美元挂钩的，他通过自己的货币贬值，别的国家的经济就会拖垮，就会完蛋，这两天美国是不是又贬，美元是不是又在贬值啊，贬值了一年多了已经，这样了，因此他通过这种贬值的美元以及经济周期的轮换，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叫金德尔伯格，他说美国经济50年为一个周期，就是各领风骚50年，你发现了吗，就像日本他领先了还不到50年，就20年就完蛋了，这样好了，各领风骚几十年可能大概这种感觉啊。因此那么这两个原因导致了美国的复兴以及别的竞争对手的衰落，所以答案就是 A 选项，一点问题没有，这样因此这样做的很轻松，并不是很难，好了，只要你思路正确就很轻松，OK， 好，咱们进行今天的课程的内容。好，第二篇文章，还有这个第三篇文章，咱们做一下235三篇文章。好，做一下第二篇文章，大家预习了吧？当你自己做的时候，是不是挺难的？觉得啊，来，我带着你，咱们该懂的懂，不该懂的把它抛弃掉。你看一下文章应该怎么结构，它就会把我们现有的知识把它完全调动起来。那些该读懂的，我们100%的把它读懂。那么讲第二篇文章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就考研文章有什么难点？就考研文章哪儿比较难？我归纳了有3点，你听一下就可以了。第一点就是单词量不大，但是句型结构复杂，这是考研文章的一个特点。单词量不大，句型结构复杂，这是考研阅读文章的第一个难点。OK， 单词量不大，句型结构复杂，什么意思？就考研大纲啊，很少有超纲，它不是考。这个和我们考试考什么托福阅读 GRE 阅读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像 GRE 阅读它难就难在词汇上，只要你把词都认识了，那么句子都看懂了之后，那文章很好做的，答案的选项设计很简单，很明确的答案很就会出现，包括专四专八也这种感觉，你词汇量到了，那把难事解决了，那么大概那个选项设计并不难。而考研正好相反，考研的词汇量并不大，5500个单词，考研词汇量是5500个单词。OK， 如果今年不修改的话，恐怕今年不太会修改。就注意，诸位注意一下，每年七月份的时候，国家也出一个新的大纲，就新的词汇大纲，他会告诉你有些什么新词或者旧，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会改一改。但是从去年刚改了吧，这样今年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但是七月份希望你也重视一下，看看新大纲有什么新增加词汇没有。这样好了，好，因此就词汇量不大，5500。有的人说5500还不大吗？知道了，你注意，咱们在高中阶段是不是将近掌握了1800到2000个单词了啊？这样，然后四阶段就你本科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又学了1000多个单词。我们到四级的时候，你的词汇量应该是4230个单词，4230个单词，你的四级词汇是这样，4200，就算你过了四级之后，到考研时还差1000多个单词啊，还差1300，是这样。因此，你的词汇量从四级基础上再增加1300就可以了。教科书很多，你买一本考研核心词汇。类似这样的书，他就把四级词汇给你排除掉，然后给你单列了一些四级之后的考研词汇。那么因此，这1000多单词把它很快的过一遍的。我说大家赶紧买本词汇书，赶紧去背单词。你在最好在五一之前把单词很快的过几遍，这样的话词汇量解决了。因此，它词汇量并不大。哎，1000个单词，五一前还背过不了几遍啊？这样，你注意单词的复习和准备啊，一定要快速多变，能解吗？你像一个小时大概100个单词，80个单词这样一个速度。一个小时大概80到100个单词这样一次，很快的过，这样单词一定要过得快。有时候这单词是个臭毛病，就过得慢吧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大概10分钟记不住一个单词，然后对，一定要快。你第一遍快啊，肯定会留下很多遗憾，很多单词会忘掉，记不住，这样没关系，后面多次重复，靠后面的重复，不要靠对单位时间内的重复单词是记不住单词的吧？你单位时间内重复单词是在浪费时间，大家有什么感觉吗？比如说你记一个单词，你今天花了一个小时，你记住5个单词 ，OK？ 而我花一小时，我记了80个单词，能理解吗？好了，有些人说那谁记？我问你，谁记的单词记得这个记得比较牢？我问你， 肯定是你记得比较牢吧，是这样，你一小时记了五个单词啊，我记五个词我花了五分钟啊，是这样，你肯定比我记得牢。但是咱们考单词用单词不是瞬间的记忆，不是瞬间的考察吧，我不是马上记完我就要考试，是这样，因此你的时间，你的记完单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考你，比如说你用一个小时记的五个词，我用五分钟记的五个词，这词都很难，都是考验词汇。好，比如说我过了一个月我再考这五个词之后，你是不是就忘掉了这五个词啊，你就算花一小时这五次你也会忘，而我呢同样我也会忘掉它，是这样，但是这样就会反映出你的那五十五分钟时间是不是白花了，你会忘我也会忘嘛，这样了，因此你是不是白花了五十五分钟，这样，注意单位谁在重复，你就算一个小时记一个单词，就死盯着它看看一个小时，你一个之后是不是也会忘掉它啊，它不在乎单位时间之内的重复，要靠后面的多次重复，所以很快过单词，一千多单词大概半个月就足够了，第一遍半个月，第二遍七天吧，第三遍两天吧，第四遍一天吧，第五遍一天两遍吧，然后也就越往后越快了，我告诉你了，因此单词要很快速的重复一遍，因此它词汇量不大，但是考验难点在哪呢，在于它的句型结构复杂，考验像我们这样的排版大概一段话里面三四行的句子随手可见嘛，因此这样长难句是我们的一个突破的一个重点，如何破解长难句呢，咱们放在明天，明天上午咱们去讲如何解决长难句，好，它就是一个长难句比较难，是第一个难点。第二，考验阅读文章第二难点是作者的态度导出具有隐蔽性，你知道吗，作者的态度导出它具有隐蔽性，就是文章中很少有把那个作者态度很明确的告诉你的，文章的中心你看本句的中心体会在哪儿啊，体会在那个叹号上，最后一句的那个叹号上，你发现了吗，作者态度，他我问你，他是支持，他是赞赏美国经济复兴，还是贬低美国复兴，他赞赏嘛，哪发现的，说那个 how things have changed 的事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，一个叹号，这样这样的话说明他很兴奋，支持他，这样，而且他那个中心句的导出，为什么美国经济复兴是不是也很隐蔽啊？他说没几个美国人发现，是这样如此明显的两个原因，是不是很隐蔽的一句话呀？他没有说我认为美国经济复兴就这俩原因最重要，是这样，他没这样说话，而是用一个否定，没几个美国人发现如此明显的原因，因此态度导出很具有隐蔽性 ，OK？ 咱们考研文章里面很少有这种明确态度出现的，一般都很隐蔽的 ，OK？ 只有一篇是很明确的，就有一篇讲广告的，广告真好，第一段，第二广告太好了，第三段广告真的非常好，是这样，只有这样一篇是考这个态度很明确的出现，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问你做态度是什么，是这样，他问你别人如何看待广告，是问你另外一个人的态度了。所以你这时候会发现他明显态度的地方不会考你的，他会考你隐蔽的态度，因此很重要，态度你要体会一下很重要，四步走我们说了，你要把握作者的态度，大致态度是什么。